好，现在有没有
平安？平安。
好，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前，我们一起做祷告。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真的是只是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敬拜的。就我们用诗歌，我们用祷告向你献敬拜，化作成为那新鲜的祭献上的时候，求你悦纳，也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圣灵与我们中间的人同在。允许在我们圣灵允许在我们中间，使得透过你的话语，使到我们众人在主里面，我们与你的家人造就。我们谢谢你，再次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马太福音跟三好福音的下半部分。那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很简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7-12节，大家来手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7-12节。好，我们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能连续；谦虚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孩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免遭的要快到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我们先来看那今天的第一种其实算起来是第五种的。第五种有福的人，耶稣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我们说在圣经谈到连续的时候意思是怜悯。那在怜悯里面是包含着对一个人的同情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在处在一个很凄凉的一个状态中，我们心中会生出一种同情的心态。但是呢，怜悯不单单是停留在同情就阶段就听他好了。怜悯它是同情一个人，然后呢会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去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在旧约当中，当以色列人要进入到上帝应许他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耶和华神就透过律法来提醒以色列民说，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要善待那些做孤儿寡妇的，然后善待那些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在当时算起来的话，可以说算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那甚至上帝亲自说他自己是孤儿寡妇的时候，那由此我们看见上帝是充满连续的上帝。那同时他也要他的跟随者也具备这样的一种特质，连续人。那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耶稣也是充满怜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看到百姓们困苦流离的时候，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就差派门徒们去到他们中间去传福音给他们。那耶稣他自己也是在百姓当中去医病赶鬼，然后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因此我用一个英国的牧师啦，斯托德的话来说，他总结圣经说到说，传福音跟社会责任是教会的一个使命。我说教会也包含我们基督徒在里面，就是我们教会是要去传福音的，那我们教会对这个社会也是有责任的。然后他说这就好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一样走路，那少了一条腿的时候都是不健全的那我说我们华人团系在德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算是进军的我们也算是 是弱势群体，我们是接受这些帮助。那我是去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嘛，也看见这个地方的德国教会，他们都很慷慨，他们都给华人教会好多华人教会南区查经帮好多的帮助。那最少就会给他们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收点象征性的收一点点的费用，包括我们这里也一样。然后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聚集，其实是要向德国教会感恩的。那只是我们要想的是说，哎，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弱势群体的话，我们怎么去做连续呢？我们是接受了别人的连续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很好的。那我们在想的是，我们如何在连续怜悯这事情上面，我们自己尽到我们的一些责任呢？那的确，我会说，在德国这里，德国的福利在物质方面都是比较好一点的啦。我会说，在物质方面，我们去实践连续，有时候是有困难的，因为德国福利太好了。那我在各位知道，我住在供应商上了，我每次来回都是路过主街的。那看到很多卖艺的，然后也看到一些乞讨的。那最近多了好多难民加入。啊，有些人我都是无脸谱的，没天来，一直都不知道。那我其实我知道的是，基本上他们在生活上，他们即便再差，但是他们有最低保障，因为德国政府给他们最低保障。那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时间多一点，然后兜里有些零钱，我也会给他们一些帮助。那有时候我也是好有事情我也匆匆走过。那因此我会在想，就是说在这个物质上面，有时候我们在德国这里好像看起来是我们不能做，好像做不了好多年龄的。但是我不说成在其他方面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但有时候我是有一些感触的是，在这里有一些流浪汉，有一些酒鬼，他们是非常需要怜悯的。这个月我跟师母在法兰克福，我们要去到法兰克福火车站，我们要去到营地的青年旅馆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的公交车站等车，看住了两个酒鬼，一对几乎年纪不大，40来岁左右的一对男女，他们是很可怜的，他的生命是在这里，然后后来又来了一个女的，就他们在抢酒啊，然后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然后这样子。我在边上看的时候，当然他们身上有味啦，那我也坐在那里看，但我心中是觉得他们是很可怜的，他们是需要怜悯的啊。那有时候我在想，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是好破碎，如果你不给他他生命如果没有转变，如果你所谓的在物质上帮助他，但是到一个程度是再多钱对他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他可能你给他10000块钱，明年他还是在那个地方出现，他会把那钱推过关。所以是，我们是需要面对这些心灵破碎的人，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关心他们的。这个人他可能不缺钱，那我不说都是德国人，我不说都是酒鬼的，那可能在我们身边有些人，他可能是有钱的人，他可能是在这里也生活的还能挺开心的，但是我会问的是，他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好的吗？然后我说他们是需要耶稣的福音来帮助他们建立起他们的生命，去走前面的道路的。这个是我讲的是说，我们需要在属灵方面，那在物质方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啦。有时候我是觉得说，我们要开阔我们的眼界。我有时候在德国我们怎么样？那如果说我说在我们的眼睛如果单单只停留在德国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哎，真的是大家不需要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这个世 界上还是 有很多地方人生活在贫穷当中。那现在资讯很发达了，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福音机构来做一些心理慈善的工作。那我在布莱梅教的时候，我也跟德国教会有一些的比较合作了。他们只要他们做了，我是过去凑热闹帮忙的。然后呢，我就去那他们跟德国教会跟一个机构叫Water Free Village， 就是生命之粮这个机构，他们有合作。然后呢，我就去拿着他给我的杯子去到街上去要饭不要要钱吗？正好也是他们有一个什么，他们有个开游乐场的时间，然后我就在游乐场里面走来走去，拿着要这个钱去要一些钱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他们最后是交给他们去送到那些有需要的人那里。我也想的是，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目光要放得远一点，然后多留心，多关心身边人的需要，然后去实际的去帮助他们。可能有时候是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有，他可能在一个困难当中，可能是在中国的一个朋友。一个哪里一个，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我们之所以上帝要我们去做这些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怜悯的，我们是蒙上帝的恩典。这样以色列人，上帝说你们要去怜悯那些孤儿寡妇。上帝说，因为你们在埃及是做过奴隶的，你们自己是我把你们救出来的，因此你们也要去善待那些在困境中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将上帝的这份怜悯，然后我们向我们身边的人去传递。那第二点我们来看的是，耶稣说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信心的人是谁呢？在圣经当中，信心指的是一个人拥有纯洁的内心。在诗篇24:3-4中，诗人说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其事，不摆诡诈的人。”因此，一个清心的人，他是个专心忠于神的人，他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人，他不会用心机，不会耍诡诈。同时，一个清心的人，因为他的眼目是专注在上帝的身上，因此他是依靠上帝去做事情的，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做。因此，有人说，一个清心的人是有纯一的心，不带任何隐藏动机的诚实，不存私心，可以公开所行的一些事情。哦，我们看起来清心的人是跟圣人一样，好那个好完美。那我要问的是，这样一个清心的人会不会犯错呢？清心的人。我会说谁他会犯错误，但是我会说一个清心的人，他即便他做错事情了，他还是一个清心的人，是因为清心是他生命的本质。他犯错误了，他不会去掩饰自己的过错。他犯错误了，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将自己带到上帝面前，他诚实的去悔改认罪。他犯错误了，他诚实的去跟别人去道歉，然后他去领受上帝给他的这种赦免。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些影响，我们说一讲到清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清心寡欲连在一起，然后会有一个误区，我们往往以为只有像圣经里玛利亚一样，在坐在耶稣的脚前听道，那才是清心的。那像麻烦那样在那边忙来忙去，做事情就好像心里好好好 发展出一些模式，比如说打比方，哎，我今天早上很早起来，然后呢，刚刚进去的一段圣经，然后这个灵修啊，碰巧我也今天太阳很火，泡一杯茶，然后一内心去感受上帝，和上帝说说话。那我觉得今天他好清新啊，然后呢，我觉得今天有点属灵哦。我会说这是我们有时候需要操练的一个过程，一个外在的模式啊、是对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不是我们最终的方向，这不是信仰最终的方向，而是一个工具，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达至我们如何去清醒。因此我会说，一个真正清新的人，他可以忙乱，他可以在忙乱当中，他可以在冲突当中，他可以在面对前面有诱惑过来的时候，他将他的眼目摆在上帝身上，他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出选择，然后他在上帝面前持守一颗单纯的心。因此我会说，我们是要灵修的，我们透过灵修，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上帝，我们祷告求上帝改变我们的心，直到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是单单纯纯。耶稣说，一个清新的人，他最终是会看见神的。清新的人，他是得见上帝的。那我们也从古时间节，我们也说，在整本圣经当中，只记载摩西看见的是上帝，摩西也是远远的躲在一块石头后面，然后看了一下上帝的背影吧。那在这里，圣经说我们得见上帝是什么样的概念？讲个例子很有意思，在1961年苏联的太空人第一次从这个驾驶太空船从太空回来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中，他说：“我在太空中一直留意，期待能够在那里看见上帝，但是始终都没有看见他，可见宇宙中根本没有上帝的存在。”好，那我们神学院的老院长是这样回应的，说：“他用错激光了，他用这个来看。”我在想是，确实我们认识上帝，会不会也用错激光？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只用这里来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却没有用这里去看上帝，我们又没有用我们的心去看上帝的时候，我们说啊，我没看见上帝，我没有去经历上帝，你怎么去？因为你心都不在那里放。因此一个清新的人，他的眼目、他的思想、他的意念都专注在上帝那里，思想上帝的事，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我们说他是不会他会不断的去经历上帝，不断的去体验上帝，然后他能够看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的痕迹。这是清新的人，他是有福的。好，我现在来看第七种有福的人。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在此和睦，不是我们今天世界所宣称的那样，只没有战争。这没有战争，只是圣经当中和睦或者说和平一小部分的一个概念。在圣经当中，和平首先是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恢复。因此我更喜欢用以色列人的一个词平安，就是小龙，来表达这样的一种关系，来表达这个和睦。在旧约当中，先知以赛亚预言那要来的以赛亚是和平的君王，然后来到新约，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受苦，使到人与神之间缔结了和平的关系。这种上帝与人之间的和平， 它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都产生了。我们只有先跟上帝有和平，我们才能够与人有和平，否则人与人之间，我不说是有时候很难的，你我们看有时候社这个世界的人也希望有和平，但是最终是他们有时候没有上帝在中间，他不要上帝在中间时，最终他带来的是战争，带来的是纷乱，带来的混乱，带来的是彼此间的争斗。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也应该是和平的使者，要具备这样一个品质，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需要我们做到无私的。我们不单单是维持和平，我们现在很和平，我们就继续下去，不是的。就是说你要主动的去创造和平，然后将耶稣的心意向众人表明，然后我们在我们创造和平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呢？我们在创造和平的过程当中，这个方式是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自我，我们是要去干扰人设，他人仇恨，去忍受他人，甚至有些人是叫恶人，甚至在恶人的手下去受难。这不是一个妥协，不是说哦，我想饿死你低头，这是一个自我的放弃。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他也这样子做。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记得说，耶稣用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些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降量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人母，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一生大道。因此，现在弟兄姐妹们，真正的和平是在十字架上达成的，是耶稣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今天教会也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我们是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成为和平。那同样的，我们也因着耶稣的缘故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和平的使者。那来到最后，耶稣说，不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的时候我们理解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局限在说哦，我今天我信耶稣了，然后我的家人是信其他宗教的，他们反对我，然后不让我读圣经，然后不让我去教会，或者说有些地区啦，然后信耶稣会受到一些政党或者是一些宗教的逼迫的。那前段时间发生在法国的那个事件，有一位神父，因为他不愿意妥协，不愿意上那个IS 那个下会，结果被杀死。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新闻，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我说哦，原来信耶稣是受逼迫的。的确，信耶稣有时候是受逼迫的。但是我会说，这样事件是门徒们受逼迫的一种形式，它不是所有的形式。门徒受逼迫还有另外的形式是，在这里耶稣指到说，您为义受逼迫。为义指的是我们的人生方向都是以神还有上帝的旨意为一个我们的方向。因此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后面一点点经文说，一个信徒他的人生活就要像一个明灯一样照亮的，一个信徒的生活他就像一个城放在山上，众人都看得见的。因此当我们的生命这么去展现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太耀眼了，有时候太引人注目了，以至于会招来那些抵挡上帝旨意的人去来逼迫他。因此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逼迫那些先知的人是谁？ 是那些外邦的君王吗？是是那些摩押人去逼迫耶和华的先知，是那些以东人去逼迫耶和华的先知？不是的，我们不知道的话，基本上都是以色列本国的领袖，然后还有一些百姓去逼迫先知。原来在耶稣时代也一样，因为耶稣最厉害的不是罗马人，而是那些被称为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就好像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说的说，个是从光明来的，他做光明的事情，一个是行走在黑暗当中行黑暗的事情。结果黑暗原本就是光，他拒绝光，他逼迫着光。各位朋友们，我们如果是光明之子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排斥，世界也会看我们为异类，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地位。但是这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在西方是基督教国家，然后来到这边发现啊，这边好像只是基督教文化国家，它并不是基督教国家。然后上次在营会里面也有一个概念是，啊，这里是基督国家，不是基督的国度。不一样的概念，我们以为这里是啊，大家都是信耶稣的，然后一生下来都是去教会的，就发现哎，原来并不是这样子。然后也慢慢发现，德国有时候觉得有些话的时候，他们做事情的价值观也慢慢离圣经越来越远。有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做基督徒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按照上帝的价值观去行事的时候，是不是有排斥？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逼迫是要放下快乐，这是因为我们在主的受苦里面是有份的。那我们在主的受苦里面有份，同样我们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有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好，来到总结，我八福里面每一个特质都是一个走天路的能力的生命的品质。这样的品质首先是来自上帝，然后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门徒是一群追随基督、效法基督的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实践这些，去实践，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我不说我们最终是成为那个在主里成为主口中那个有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向天父，我们感谢的感恩，愿你爱我们成就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愿意成为有福的人，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直到我们的眼目、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被你所改变，我们心被你所得着，直到我们。不是以我们自己的眼睛，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思想去看这个世界，看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顺服你的旨意，我们照着你的道去活出来的事，去活出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去让这样的生命活出去的时候，我们去影响我们周边的人。我们去让周遭的人都看见，我们是一群效法基督的人，我们是一群遵守基督的人。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的去在生命上共同的成长。我们谢谢你，因为一切恩典都是从你来的。 将荣耀归于你，将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